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。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谈天说地篇。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嚟紧节目的内容。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，
我是宇轩。
大家好。
今日的节目题目是佛门富豪释永信财经术。咁特别嘅，释永信何许人也呢？
释永信就在1999年获中国官方认可出任中国少林寺第30任方丈的人。当年的释永信是34岁。少林寺武功闻名天下，大家都众所周知，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的美誉。但是在2025年近期，就因为连串发布的官方的通告，瞬间就将这个千年的古寺少林寺推上了网上的排行榜热搜，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了。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在7月27日，少林寺就通报住持释永信涉嫌挪用寺院资产，违反戒律，并与多名女性有不当关系，且育有私生子，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在7月28日，中国佛教协会注销其戒牒，俗名刘应成，取消了僧人的身份。在7月29日，印乐法师依规接任中国少林寺主持。在今个月的8月9日，中国少林寺寺方澄清30名僧人集体辞职是谣言。释永信当年获认可为少林寺的方丈，他大力推动商业化，曾经成立河南少林实业发展公司，之后仲改为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，他持股份80%。释永信仲实际操控了18家相关企业，他将中国少林寺打造成为具有营收规模模式的企业庙宇。在多方的合作下，中国的佛教逐渐背离了清净的修行，少林寺变得似披住宗教外衣的企业了。这个就是释永信手下的少林寺了。释永信就好像做了少林寺的集团的 CEO 一样。接住下来的内容都取自大纪元新闻网。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少林寺的武林财经版图。少林寺收入来源多，并且多元，亦都好惊人的。观光的收入单单在2016年在11场假期共7日，少林景区接待游客量就达到24.5万人次，门票收入达到1743.4万元人民币。该收入仲未计算武术体验、禅修课程等等的额外收费。至于在学费收入方面，根据少林寺学院官网的资料，学习武功的费用整理呢，包括在2025年贵州大学学费约6500元人民币一学期，云南大学约6000元人民币一学期，北京工业大学就约9000元人民币一学期。可见少林学院收费高于大陆多间的学府。学习少林功夫不单只需要热忱，还要需要雄厚的财力。除了以上的收入学费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少林寺学校一年的学费表，当中包括少林寺学校一年学费普通班价值19800元人民币，少林寺学校一年的学费全托班就价值26800元人民币。至于少林寺学校一年学费的重点班就升至32800元人民币之高了。还有开设了对香港、台湾、澳门学员的学费，价值39800元人民币。若果需要拜师学艺的话，就价值30000元加9800元的人民币，只需要交一年。少林寺学校还对外籍的学员有学费收费的，是价值45600元一人一年，价值的费用是美元。除此之外，除了观光收入、学费收入， 少林寺仲有品牌收入。根据报道，自从1997年至到2020年，中国嵩山少林寺共申请注册666件商标。
666件，咁魔鬼嘅数字嘅。
666啊，魔鬼复活嘅数字啊。这个数字都不小啊，有600几件商标是属于少林寺注册的。其中近九成含有少林两个字的字样，包括少林生活、少林印象等等。这些的商标涵盖食、衣、浴、乐等等多元商品和服务，显示少林两个字已经不单止是武学圣地或者真人的清净之地，而是转变成为了财富和资金聚集的象征。此外，嵩山少林寺还注册了东少林、西少林、南少林、北少林等商标，展现到释永信对于少林的品牌全面进入了商业的布局。
释永信他的少林品牌的商业布局呢，可以媲美美国的哈佛大学的 MBA。
根据自由财经报道，多位大陆网民估计，少林寺每年门票收入约3亿元人民币，武术培训逾10亿元人民币，另外还有影视和全球品牌授权，还有庞大的房地产，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估计达到15-20亿元人民币。按产业本益比来到推算，少林寺市值约375-600亿元人民币。网传释永信个人资产高达1530亿元人民币，并且他在海外至少持有30亿美元的资产，所以释永信的真实财富仍然是个谜啊。接下来我们又分享一下佛门富豪的传说。根据 Forbes 2024大陆中国的富豪榜，榜首第一位的富豪就是农夫山泉的钟闪闪，他的资产总值508.8亿美元。其次第二位是腾讯马化腾，资产总值468亿美元。第三位是字节跳动张一鸣，资产总值456亿美元。跟住就是拼多多王真，439亿美元。资产值处于200-300亿的富豪呢还有四位，而资产值处于100-200亿的富豪呢就有20位。在100亿以下的富豪呢就有71位之多啦。作为一位真人，释永信虽然凭藉少林名气获取可观的收入，但怎有可能拥有高达1530亿美元的财富呢？这个财富远远超过富豪榜首的三倍之多。根据大陆网民推估，少林寺每年门票约3亿元人民币，学费约10亿元人民币，品牌收入约15-20亿元人民币，合计约33亿元人民币的年收入，也即是亦等于约4.58亿美元。此外，少林寺在2007年美国成立了分支，官方宣称少林寺的使命是分享少林文化并推动学费收入。公开的财报显示，2023年少林寺美国总收入约1042万美元，总资产总值177万美元。考虑到海外的学费和释永信20多年来持续的资金运作，推估他的资产约30亿美元较为有依据。对比大富豪榜的第100名爱美客简君的资产39亿美元，若果释永信持续去经营，他入列中国富豪的行列呢都并非不可能的事啊。
版图扩张下的洗钱术。在2006年的5月，少林寺基金呢澳洲有限公司成立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少林寺2018年资产约767万美元，在2019年增至约 1016万嘅美元，短短一年咧就增长咗248万美元。澳洲媒体曾经报道，释永信亲自向新南威尔斯州超尔克文市市长递交一张价值约416万澳元的支票，结清扣地的款项，证实资金流入，证实了资金的流入。但一个月之后，当地官员表示，原本规划的住宅和高尔夫球场的项目并未获得批准，将从开发方案中移除，土地至今荒废，但资金已经从少林寺流出了。这个是典型的境外投资洗钱的方法之一，即是利用境外公司投资洗钱。简单来讲，澳洲少林寺的土地虽然已经购置完成了，释永信透过投资少林寺文化产业的名义，将大量的资金合法地汇入澳洲的账户，随即投入高端的房产，为他的子女铺路移民。身份落定了之后，房产低调地过户，让原本见不得光的黑钱或者难以流出的资金，透过投资的名义转化为光明正大的财富。在传统的宗教来讲，佛门是一个修行的地方，是一个清静的地方，从来都没有商业活动的。所以现在少林寺变成一个商业的活动，就是佛陀所讲的末法时期。佛教是不是还是佛教来的呢？
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，欢迎各位听众收听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。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，佛门富豪释永信财经术。少林寺修建于北魏太和19年，是公元495年。北魏孝文帝笃信佛法，对于跋涉而来的天竺真人跋陀非常敬重。跋陀喜欢山林的幽静，见嵩山少室山峰峦叠嶂，仿佛一朵盛开的莲花样，有意在花中见子。孝文帝就遵从他的意愿，在少室山的密林里面修建了寺院，取名少林寺了。这个就是少林寺的起始了。30多年之后，禅宗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，在一个石洞里面面壁9年，随后广集信徒传授禅宗。随着影响日益扩大，少林寺亦以禅宗祖庭闻名。在唐朝武德2年，就是公元619年，隋朝的将领王世充在洛阳自立为帝，建立了郑国。他的侄子王仁就占有了少林寺旁边的柏谷屋，建了元州城。当时秦王李世民带兵来到讨伐王世充，少林寺里面的13位高僧协助李世民活捉了王仁侄。之后李世民论功行赏，一位真人谭宗就被封为了大将军。不过少林的武真门一心向法，不想做官当武将，于是李世民就赐予他们紫罗袈裟，并赏了少林寺1000段绢锦、40顷良田。为了让少林寺能够保护自己，李世民还让朝廷出钱帮寺里建了500个人真人的兵队队伍和专属的营房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因为练武太过消耗体力了，李世民特意批了少林寺的真人可以食肉。自此之后，少林寺就有了天下第一名杀的美誉了。 十三棍珍宝唐王的故事亦被人传得津津乐道，流传盛世啊。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对少林寺礼遇有加，大力扶持少林寺。当朝廷有解决不到的难敌的时候，就会找少林寺的武僧帮手了。到清朝的时候，更加有多位皇帝时不时就御驾亲临少林寺参拜修行，少林寺亦都因此获得了龙庭的美誉。少林寺的发展呢，亦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它经历了历史上的灭佛之祸，这个亦都是少林的历劫。在民国初年，它就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啦。1928年军阀混战的时期，冯玉祥部下石友三就火烧少林寺了，很多珍贵的藏经、自治、拳谱等等都被烧成灰烬。这个对于少林寺的历史传承来讲，无疑是一场浩劫啊。不过少林寺毕竟都是一座礼佛修行的寺院，在信仰的支持支撑之下，少林寺的精神和文化依然继续地延续了下来，僧人们依然保持着参禅习武的风尚，等待着时间来弥合伤口。然而历史似乎没有给少林很多的机会啊。来到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，作为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府，预示到三界齐灭，少林寺亦都没有逃过这一劫啊。寺院收归了国家管理，田产被没收，僧人被迫还俗，更有甚者在抗美援朝期间，中国还直接将僧人送到前线。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又开始对佛门弟子的精神。在1982年艺人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，才让嵩山少林寺又回到人的视线里面。电影根据十三棍珍宝唐王的故事改编而成，一时之间就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。在那个时候，电影的戏飞一毫子两毫子一张，而电影少林寺的票房竟然都可以达到 1.61 亿的人民币之多啊。全国掀起了一股武功热潮，无数年轻人都渴望到少林寺历练一番，成为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。一时之间，少林寺由之前的门可罗雀变成了游客络绎不绝。在少林寺有了游客就有香火了，有香火亦都有财富，这一切都在一个人的眼里面，要懂得把握住流量就可以赚上一笔金钱。他默默盘算住一切，这个人就是将佛门净地变成商业帝国的佛门 CEO 释永信。其实释永信都曾经在少林寺出过家，他的俗名叫做刘应成，在1965年出世，1981年仅仅16岁的他就在少林寺出家了，拜释行政法师为师。至于释永信为什么要出家，这个都众说纷纭。1986年行政法师正式升座成为少林寺第29方丈，一年之后身体不是很好的行政法师重病去世。按照少林寺的官方说法，这个时候释永信就接了师傅的衣钵，就是这样成为了少林寺第30任方丈啦。
佛陀曾经预言，末法时的佛门乱象，佛灭尽经中写道，佛陀涅槃以后，他传的佛法将会走入末法，那个时候社会乱象，魔道盛行，会有魔鬼假装佛教徒进入寺庙，对佛法进行破坏，他们饮酒食肉杀身，毫无怜悯之心，互相之间憎恨盗贼，纵行淫乱之事，而真正修炼的人呢，会遭到他们的排挤和驱赶，比丘和比丘尼的身份呢，会被当作职位来买。 大家睇一睇释永信嘅行为呢，系唔系同释迦牟尼佛所描述嘅一模一样呢？而而家大大小小嘅寺庙呢，有几多个好似少林寺咁，好似释永信一样咁样样，一模一样咁没落？
我哋今节节目时间就到啦，我哋嘅内容都取自网上中文媒体大纪元同未解之谜，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，
拜拜。